教会论第二十一讲，教会论第三章，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治理，英文是 government。government 这个字呢，就好像政府，其实这个字圣经里面有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上，肩膀上。这个政权就是这个意思，治理的权柄，教会的治理的权柄，或者教会的治理。 A 第一部分，有关治理教会的不同理论。你说连治理教会的理论的多得很，你看它第一个是贵格会和大密的观点，大密是弟兄会的 创始人。第二是伊拉斯都的体制 Erastian system。 第三，圣公会教会的圣公会 Episcopalian， 或者说主教制的。第四是罗马天主教的体制。第五是公理宗的体制，公理宗或者独立教会的体制。第六，国家教会的体制，有六个，这些都不包括改革宗长老智慧的体制。第一，贵格会和大密，贵格 Quakers 出现在清教徒的同时，十七世纪的英国，他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不是以圣经作为他们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那用什么呢？用内在之光 inner light。 其实我们华人教会不论是基要派灵恩派都有这种的不正确的概念，就是圣经是很好，但是最重要还是我心里面有怎么样的感动。我最近在台湾 Good TV 电视上听到一首的诗歌，还是在经典音乐盒，就是古典的圣乐那个节目听到的。有的时候歌词说经文是背诵了，但是还是答案没有。经文背诵了，答案不来的时候呢，耶稣是我的避难所。答案没有的时候，上帝是我的避难所。那这种呢，就是把圣经和我们的经验对立起来。李长寿也会这样子做的，不要圣经要耶稣，或者说这个比较极端一点，或者说圣经是很重要，但是真的向我的心说话的是内在的光。那达密呢，达密是爱尔兰的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后来呢他认为呢牧师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就创始了弟兄会。大密呢一方面创始了弟兄会1827到1831，另外一方面呢创始了时代论的神学。对于贵格会和大密而言否定所有治理教会的原则 reject all church government 是他们的原则性的坚持。根据他们的观点，教会一切外在的机制必然会腐化，最后的结果都是与基督教的精神相违背的。这世界和一切所有的包括教会的外形都必会成为过去的。这些外在的教会的机制都在高举人的因素，贬低神的因素。这些外在的机制呢，忽略了神所给的恩赐，圣灵的恩赐，用人的职分，用 offices office 不是办公室 office 是职分职责来取代，最后将人类的知识的外壳而非真正圣灵活泼的感动给了教会，就是 教会的外在的组织呢，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高举人的知识。我想这些呢，在我们教派的背景里面，都是一些常常听到的原则，字里行间就会听到的。啊，我们不要人的组织，啊，要圣灵的感动。因此，贵格会和大密主义者认为呢，教会的治理不仅仅是不需要的、不必的，而且呢，肯定是有罪的。就是说，把有形的教会组织起来是罪。如此一来，啊，教会的职责就可以被撇在一边，而在公共的崇拜，个人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行。所以贵格会在十七世纪一直到今天，经典的贵格会的敬拜，首先他们的教堂不叫 church， 不叫教会，叫 meeting house， 聚会 的房子，一般都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好像 一个十七世纪的北美洲的住家，就是白白的，都是用木做的啊。那他们到了他们的聚会所，聚会的地方，聚会的时候呢，大家就很安静的坐下，若有圣灵感动，就有人站起来讲话，讲完了就坐下，若没有的话就安静，可以安静一个小时没有人讲话就离开，就散会了。啊，内在的光比圣经更重要。有一次，很多年前，大概十五年前，十三到十五年前，我在新加坡一间的弟兄会啊讲到，那弟兄会呢，就是大密的啊那个运动，现在已经改良了很多了哈。甚至乎有些地方有传道人的，他们应该是没有传道人才对的。那他们的自由敬拜，也就是说呢，没有安排好的，只有弟兄才可以发言，所以弟兄呢就会站起来，啊，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弟兄会的敬拜，他们会读一段经文，分享一下，或者站起来做个祷告，或者呢他们会带领说唱哪一首诗。在马来西亚有些弟兄会呢，因为他们是福建话的，所以呢，在弟兄站起来说了哪一首诗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人用麦克风说吟诗第几首啊，闽南话就唱，大家站起来唱，唱完就坐下。姐妹们呢是自愿的蒙头，不是所有的啊，自愿的蒙头。有一次呢，带领我去的那位传道姐妹告诉我，那位长老啊，在聚会之后呢，事后说，今天安排的不是很好，自由敬拜其实背后还是有安排的。其实我看安排的很好嘛，前面有 你的信息广大，有诗篇，跟我们传统的福音派一样，所以这种的运动是坚持强调自由敬拜，由圣灵来感动，所以呢，不论是教会的管理和崇拜的次序都是自由的。我最近也是在 Good TV 听了一次大卫鲍森的讲道，他那篇叫做灵恩派与福音派五和六。那有一段呢，他是讲敬拜的，他自己自称那篇那系列的信息是多则被灵恩派多过则被福音派，但是我看他的背后的用意是要把我们福音派吃掉那他说以前呢，当然他是丑化了传统的敬拜。他说以前一个人准备，好好的准备，读经、带领祷告、唱诗、讲道，他是指牧师嘛啊，灵恩派的这样来丑化啊，一个人准备。不过以前真的是有这种情况。他说现在灵恩派呢，就没有人准备啊，随便呢，在聚会之前五分钟选三首诗，总之再唱再唱，然后再看圣灵怎么带领吧。他说，不再有一人准备的敬拜，不应该以没人准备来取代，应该人人都准备。他说他有一次去一个家庭教会，大家先安静一个小时，大家都准备，然后再来一个三十分钟的敬拜，每个人都真的有他所说的 诗章、颂词、灵歌 来分享。那这个是灵恩的角度了。好，总之呢，完全的自由敬拜，我看呢，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凡是规规矩矩的行那种的敬拜。好，我们继续看伯克夫怎么说。他说每个人都是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行，这种的形式呢，在某一些的教派很明显看得见，这显然是神秘主义的项目 The Leaven of Mysticism， 它可以说是对那些有组织结构的和英国的所设立的国教的一种的反弹，也就是圣公会Established Church。 Established 这个字呢一般来说广义是指设立，那在英国 Established Church 当然就是国教。那到了美国呢，或者美洲呢清教徒的波士顿或者麻省公理中就是他们的 不能够用国这个字，但是还不是国家，是他们正式的教会。那所以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呢，很多都有 Established Church。 南部的维珍尼亚州他的 Established Church 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圣公会，北边波士顿那边呢是公理中等等。所以美洲当时的殖民地也不是完全的宗教自由的，所以到了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了美国的时候呢，美国的宪法就说明 Congress shall not establish， 也是用这个字 establish religion， 国会不可以设立国教，就是说不可以说公理中、圣公会、天主教、改革宗、长老会哪一个是国教啊。这里说这种的神秘主义、自由敬拜、自由的治理教会的方式呢，肯定是对这种国教的权力架构的组织呢一种的过度的反弹。他说在本国就是美国的一些的贵格会呢，现在已经有一些按照规矩案例的牧师，他们的崇拜方式也跟其他的教会类似。我可以见证说弟兄会，就是大秘主义的弟兄会也是如此，不过他们没有案例牧师，但是他们的主日崇拜的形式呢越来越像我们了。他们不案例牧师，但是在他们的长老下面会请一些神学院的毕业生做传道，也就是变相的用了他们所反对的制度这个对整个教会的规矩这种的极度的反弹呢，肯定会回来一点。好，这个是贵格会跟大秘的弟兄会的形式。第二是伊拉斯都 Erastian System， 这位伊拉斯都是1524-1583年，这种的第二种的教会的体制。伊拉斯都认为教会是一个社群 society， 一个社群教会的存在和形式是都是因为教会的制定 enactment 来运作的。教会是一个国家里的一个社团，由国家政府所设定 的法规来运作的。教会里的受职的职员就是牧师、长老等等呢，他们只不过是教导或者宣讲圣道的受职者，他们是没有治理教会的权柄或者能力的，没有权柄治理 No right to rule， 没有能力去治理 No power to rule， 除非是从民事官员所得来，就是除非是政府授权他们呢只是教导神的道。国家的任务、国家的功能就是要治理教会，执行管教， 开除会有，就是执行管教啊。教会的惩戒 censures 是属于政府的所施行的惩罚。虽然当这种的权柄使用的时候，可能交托给那些教会的合法的受制职员 来做。我解释一下，牧师只是教导，没有权治理，除非是政府交托这个权柄给他们。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在德国跟北欧呢，往往神学院的教授的薪水呢是政府发的，所以当你在德国出生，你从小你父母亲带你去天主教或者路德宗的教会受婴孩洗礼定你的名字，当时就决定你是天主教的还是基督新教基督新教呢在德文是 evangelisch， 跟福音派是同一个字字根。那你们就会交税，交天主教的税或者是基督教的税，那个税就是用来给牧师薪水的。所以有一次我在华人的独立教会牧会，在美国芝加哥，那同时在惠顿大学格培里中心格里汉中心有一个礼拜一天 的服事。有一次呢，来了一些挪威的宣教团体的高级领袖，他们要找一些做一手一脚的基督徒去中国兼台湾做宣教士。那我们刚好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呢姐妹，她是华人父亲日本母亲她是做一手一脚的，那我就介绍个姐妹给挪威宣教会 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 认识。很好了，事情都谈好了，那我就问这个姐妹，那你怎么筹你自己的支持的费用呢？我说不用筹的，是挪威政府全部支持的就是说牧师、神学教授、宣教师是政府从税务那里拿钱来支持的因为政府管这个教会，连这个开除会籍也是政府实行的。他说这种的体制呢，在英国在苏格兰和德国呢有不同的形式执行。德国当然是指路德宗，英国就是指圣公会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是出生在英国殖民地香港，那香港有当时有一个总督 governor， 当然是英女皇或者皇帝所指派的。那假如总督不能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谁来代替呢？当然有一个副的啦那这样排下来 protocol 就是那种的礼节呢，有十个的一个一个排下来，就是说譬如说假如英女皇或者皇柱 来探访香港，那前面排那十个人呢来接见英女皇是谁呢？我忘记好像第五跟第六，第五就是圣公会的主教，第六是天主教的主教他们排名的在最高的十个里面有位的也就是说在英国的上议院呢，这些的主教也是有一个位置的，他们是正式的，不是选出来的官员所以教会是服在这整个 的体制里面。伯克夫说这个呢是与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最基要的原则是冲突的，也没有看到教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和独立的两个的范围，在他们的起源，在他们的受众，在他们所执行的权柄和他们如何执行的权柄都是不一样，四方面不一样。第三，圣公会的体制或者主教制 Episcopalian。 那我先解释一下 Episcopalian 这个字呢， 是非英联邦，就是说美国用的词 Episcopalian， 英国、澳洲、加拿大等等呢，是用 Anglican， A-N-G-L-I-C-A-N， Anglican Church。 那中文，特别是一些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教会历史教科书呢，就翻译这个叫安利甘，安利甘就是 Anglican， A-N-G-L-I-C-A-N， Anglican， 安利甘这个字就是英国的的意思，就是英国的，英格兰的意思。但是 Episcopalian 这个字呢，因为美国是跟英国革命之后独立的，所以呢，美国的圣公会就不叫 Anglican Church， 除非 某一间教会特别特别对英国的圣公会感情特别深，所以他就跨湖 Anglican。 但是呢，美国的圣公会的名称是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of the U.S. Protestant 就基督教，Episcopalian 这个字呢，来自圣经希腊文的监督这个字 Episcopos， E-P-I-S-C-O-P-O-S， Episcopos 就是监督或者是主教。所以 Episcopalian 呢，就是相信主教制度的基督徒，他们坚持，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身为教会的头呢，就已经直接的和全权的将教会的治理的权柄呢，交给使徒的继承者，就是一系列的主教。那这里有一个字是 prelate， P-R-E-L-A-T-E， 这个是人，就是指那些主教。那另外一个与这个有关的，在教会历史教科书会出现的是 prelacy， P-R-E-L-A-C-Y， 是一个抽象名词。 prelacy， prelate 是指主教这个人。那什么叫 prelacy 呢？那这个是改革中清教徒极度的反对的，就是呢，主教管理教会，甚至乎主教有皇帝所授的权治理教会。所以呢，在当时，从伊丽莎白一世特别进到雅各六世1603到1625，伊丽莎白一世是1558到1603，这两段的时期呢，这些的主教因为他们有皇帝所给的权柄，所以呢，不论是国家那边或者主教教会那边呢，有一些秘密的法庭，譬如说 Star Chamber， 他们可以秘密的去审判一些他们认为是异端，就是清教徒，就是改革宗，就可以判决掉他们的，所以呢，清教徒是特别的反对这些，prelacy 的制度，主教掌权的制度。好，这个主教制就认为耶稣基督身为教会的元首呢，把教会治理的权柄就直接的也是，唯有交了给，主教，他们是使徒们的继承人。耶稣基督呢，赋予这些的主教们一个个别的独立的和自传的一个 order， 一个级别 order。 order 这个字是特别难翻译的。那譬如说哈，在天主教的修道会、耶稣会，道明会等等呢，他们叫做 order。 order 这个字呢，来自规矩或者是吩咐。那我们今天基督教的牧师也可以算是一个 order， 但是我们不是服在教皇下面，我们是服在耶稣基督下面的一个有层次的结构。 order 可以说是一个有层次的，我们的层次只有一个，都在耶稣基督下面，再来哈，耶稣基督使这些的教，主教们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动传下去的一个的权力架构。在这个权力架构里面呢，圣徒的相通在治理教会上面呢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也就是说，好像天主教说教导的教会，就是神父、主教、大主教、 教皇，这系列这个就是教会，他们来治理教会。下面的平信徒呢，你来望弥撒，你来看啊。那这个神父把这个弥撒的饼放在你的嘴里面啊，是被动的啊。所以这种呢是主教制，主教制呢不限于天主教和圣公会，卫理公会也是主教制的。所以一个卫理公会的师母呢，每年春天会发抖，因为主教可以洗牌，把牧师的岗位再换一次，所以师母在等，等到那一天要大搬迁了，要收拾行李啊，还是不要收拾行李啊？因为牧师的去留在某一天由主教来决定啊，这个是有它的好处啊，就是说做事很方便。但是呢，从改革中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圣经所吩咐的治理教会的模式。